讲到一些的啊，也特别的被神拣选出来，特别的那个人，特别啊，被神差派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先见。对，先见就是看见异象啊，异梦的人。那耶和华使用异象异梦来传递这个信息哈。那先见其实在以色列民的理解当中呢，他也是被上帝呼召拣选出来。他不仅只是先看见哦，他的在以色列人的民的理解当中，他是被上帝召，然后拣选出来，成为上帝的那个信使，然后呢，将神的这个信息呢，有感动的说出来，并且传扬出来，用行动表达出来，这样子的。所以先知的，所以这个我们看说先见就是还有一个呢，先见呢。还有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语义呢，就是从上帝那里领悟神的信息，他一定要明白并且去拥抱他叫先见。好，那我们看第三个先知，被神呼召的人有权威的发言人，然后宣告神的启示。好，那还有一些呢，我们会看到说，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以外呢，我们看还有呢，耶和华的仆人，对，先知或者是非先知，比较强调的呢，就是上帝与使者之间的在地位上的这种的关系，就是包括神也用一些的君王，对，也用一些的君王来。传递一些神话语的工作，同样的呢，神也用外邦的王，神也使用他。他虽然不敬畏耶和华，但神使用他来管教、以致让以色列民有这个时间可以回转归向神。尼布甲尼撒王哈，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呀。那神也使用他，对，那。还有个像耶和华的使者我在哈该书当中马拉基书一样马拉基书2:7也谈到说，上帝的使者传递他的话语。好，我们看先知的这些来历哈，我们会看到说，先知他可能从以色列不同的地方或者支派当中被招出来，可能来自社会的不同的行业、经济的背景等等。我们看到我们大概的想一下哈，或者是阿摩师书的阿摩师，他不是耶稣，他不是先知传统的门徒，他的祖父或者不是先知，他其实是牧羊人来着，对，然后修剪桑树的，可能。除此之外，可能也有一些经商或者一些的智慧，有可能，但是他没有先知传统的背景。那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知道南北国之后呢，有一些的北国的先知去南国，南国的先知去北国，对，有不同的文化处境背景有一些真的是农夫，就好像我们耶稣的门徒有些真的就是。渔夫，没有多少的这个文化背景的装备的，好，那神都会使用他们那在这些的，我们刚刚说的刚刚的很多的关于先知的命名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的我们说的在第八世纪。好，那些先知传统当中的那些先知，其实他们都继承了摩西的先知的传统。我们看摩西呢，他是先知传统的一个鼻祖。我们看摩西在西乃山上就得到了一个启示，那他被神蒙召，神对他说话，是吧？那。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以致呢，神也颁布，我们知道颁布那个是吧？法版， 以致让他将这一个律例典章来警戒以色列的民。好，那摩西蒙召之后呢，得启示，那就去传讲。我们说摩西有向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来传讲，同样的，摩西有向法老，对，来传讲神的话语，来代表神向法老来宣告。对，我们摩西呢就成为后来先知的一个开启和典范，真正的那个开启。那所有的先知都要像摩西一样，奉耶和华的名来发言。所以就是摩西的那个神，就是后面所有先知的那位神。所以摩西就开启了那个真正的神人的那个发言人的一个代表，一个开启。好，这里有一些的经文哈，那在《生命记》的18章的15到19节，好，大家看得清吗？哦，应该不是看得清哈。那我就为大家来读这一部分哈。啊，耶和华你的神要向 ，OK， 我看这个，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的先知，像你，我要将所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好，这个经文非常的直观，对不对？说我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你要将所说的话传给他，他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摩西是所以就开启了真正的先知的那个传统跟典范的一个开始。Okay， 所以后面的先知包括摩西后面的像撒母耳，对，像以利亚以利沙包括后面我们在南北国比较兴旺的那个时候哈。在南北国兴旺的时候呢，有很多先知的这个团体，不光只是以色列民，在其实外邦的国家当中也有先知的这个团体，甚至上百他们来说预言甚至那有一些呢甚至就为了在外邦的这个国的宫皇宫里面呢，就有点像今日的服侍在皇宫，不光只是说预言有些就是帮他的国家出谋划策，或者是占卜，或者是等等等等相关的。好，好，我们看在我们看在整个在旧约的这个先知的服事有哪些的一些特色哈。我们看说先知传讲，我们很清楚他并非是自己我有灵感了我就有感动了，我就去说一堆，那从自己或者是所梦所想而来的话哈，那并非是自己的个人的纯个人的信息，而是上帝的话。好，那有些真的上帝启示他，那上帝或者是让他借着某些事情向某个王向某个群体来传话。好，那先知信息而是来自于上帝，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先知的信息它不是创新的并非创新，它也是 建立在呢摩西的之约啊的这个基础之上，啊，在律例典章的这个基础之上带来的祝福或者是咒诅。就包括呢在旧约当中比较盛行说啊恩典神学当中说的你啊顺服就蒙福啊，你违背神那你就遭到了那神的啊咒诅，或者是啊遭到神的一个惩戒啊。我说摩西的先知的一个典范啊，包括在摩西的基础之上，包括在摩西的这个与神的立约的基础之上，我们看这个是分辨呢其他古近东啊那先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之一。那我们看这有一些的先知啊，他并没有啊在他并没有传讲神的话，那在古近东的里面，那很多只是为了自己谋利，好，甚至为了王的欢心，甚至说出啊奉承或者是王爱听的一些的啊言语或者是啊事件。好，你看先知的一个执法性呢，我们看在以色列常偏离哈那西乃之约的时候，我们看在旧约先知也不断的在继承着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在摩西之后哈，那神依然呢差派一些的像摩西这样的一个神人的一个代表来执行律法啊，包括妥拉或者是执法的一个依据。好，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有谴责其他的神明的一个敬拜啊，特别我们在看到在十诫当中非常的明确，对不对？我们看十诫当中的前面的四诫啊，第四个部分哈，都是向神的，有没有发现？那后面的从五到十的后面部分呢，五都是像人的啊这个部分。对，我们看到第一诫当中，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啊，那谴责其他的啊，包括神明的一个敬拜，是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尊我为圣，我是唯一的那一个至圣者。Okay. 好，那包括呢一些的经济上的一些行为不公义的事情啊，包括欺压穷人啊，这个我们待会在看先知的时候非常多的哈，啊，被彰显出来，包括阿摩斯啊，包括何西阿啊，都谈到社会当中的这个些的问题。那先知的律法的这个例子呢，我们看了在拿但先知的时候谴责大卫不伦的行为啊，谴责啊性比喻的一个依据哈，我们看到在谴责性的比喻啊，我们看说在出埃及记当中22:1也有这样谈论哈，特别在我们会看到在以利亚先知，耶华借着以利亚宣告对亚哈王拜巴利的一个惩戒。好，包括审判的一个依据啊，也是如此。所以他们这些的，我们看到先知的执行律法的这些的我们会发现这些似乎是摩西过去都有在做的。他们同样宣告一些悔改的信息，他们同样就是围绕着十诫或者是律例典章当中的遵照耶和华的命令行事。这是他们先知和先知传统当中，包括后面的先知也依然按照这样的一个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的一个传统来宣告神的信息。那这里有一个 我们会看到有几个例子哈，特别在我们看以利亚先知的与律法，他说那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呢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对，这是以利亚先知他在谈论当时百姓的时候，他说那因为犯了律法，因为律法不是神不是透过以利亚来颁布的嘛，对吧，透过摩西，但是以利亚先知在这里同样的在摩西的这个先知的传统的之上来告诉他们，那宣告律法当中的律例典章与他们的生活的行为。你看阿摩斯书，我们看说阿摩斯对社会的不公的一个谴责，他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多垂涎，那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说谴责对神明敬拜，包括谴责呢当时的我们看第一第二律例当中多有，对不对，不公义的事，欺压贫穷人等等。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像利未记也都有其他的一些的经文，好呢在这里就不跟大家一起来读了。好，我们看了一个他的一个宣告，对，他比较多的呢是宣告当然也有预言的部分。好，那宣告是指针对神对以色列民所发生的一个言语或他们发生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宣告，让他们悔改归向神。那预言呢也是指将来发生的事情，其实将来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他宣告的里面的经常先说以色列民某某王，你如果不听神今日你会怎么样，明日你会怎么样，会很多的预言，你会遭到怎么样的一个神的或者是惩戒或者是神的审判等等。这里呢我有两个分布，一个是救恩的宣告，一个是审判的一个宣告。好，那其实这些其实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其实都有表现出来这里有一个章节的一个分布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你回去你在读经的时候你稍微的留意一下，你看是不是当中有救恩的宣告也有审判的一个宣告。那救恩的里面其实在审判当中就带出了救恩性，审判的目的，审判不是目的是让他们真正的悔改归向神，而是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机会，有这一个时间能够回头，能够回转归向神。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那个问题，那如何分辨在以色列跟古近东的不同的国家当中，如何分辨先知的真和假呢？我是有列举三个，那我会应该比较有代表的应该是三个，那也有其他的一些的大家也可以作为参考。那你说的预言是否被应验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当然其他的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的列国和外邦的国，包括埃及的或者是迦南地的一些先知，他们也会算占卜算卦，可能有一些也会灵验，但是不是 100% 的灵验。对，那这里就分享出那属神的先知的预言。对，那还有先知一定是被上帝蒙召所差遣，明白上帝的心意，传讲神的信息这个是一定的。对，那外邦的先知并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甚至敌对他，并没有被上帝蒙召或差遣。那还有个建立在摩西先知的典范之上， 在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之上。好，那外邦先知就更不用说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会来分享分享在北国，我们刚刚在谈论比较多的在先知嘛，先知是什么？先知的服事的范围啊。那现在呢，我们再聚焦一点啊，再一个聚焦一个北国的被掳前的先知。好，这个图可能有点小哈，那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没有？我们这张图主要的呢，我们在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轴概念哈。我们知道北国是多少年祖前多少年被掳？对，这里面说我们说以色列哈，北国以色列，那它其实很快哈，很快，那在祖前722年其实被亚述所掳，被亚述所灭，好，那所掳去哈。那当时呢，还是耶罗波安的二世的那个其实他北国最鼎盛的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耶罗波安在位的那个时候非常的鼎盛的时期。好，待会我们会看约拿先知的那个时候啊，其实就是耶罗波安那个时候北国非常鼎盛的这个时期。还有我们说在祖前的931年的时候，就从统一的王国就开始分成南北国了。好，我们看在犹大国呢，也是比较晚一点被巴比伦所掳去，但最终还是被掳了，虽然有悔改，好，那最终百姓还是好没有真正的在神的心意里面行事。好，那这里 OK 这一章呢，我是借用如传道在上一周的那个内容，我是借用了这一章哈。对，这里其实在列王记当中列王记上下其实有谈到，对吧，南北国的这个分裂，我们其实在之前的组织学其实都有学。对，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书当中哈，列王记其实很多似乎也谈论了先知书里面的一些的先知似乎像一个直播一样。好，那就是似乎也非常多的谈论某某先知某某王如何的就是被先知所提醒，如何的呢经历这被神所审判的这个事件。好，这个只是让大家一个回顾哈。那今天我会比较多的那会谈聚焦在三卷书卷当中这三卷书比较有代表的北国的被掳前的先知。我有发给大家好那一张的纸哈，那这个是不是我画的哈？那是因为是有一个人画的，然后呢我是被授权能够使用哈，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呢在学完之后呢，可以尝试着今天在结束之后，你也可以尝试着。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你也可以跟别人分享，透过这个图 okay,、yeah. 好，可以透过这个图呢，然后可以跟别人来分享先知书你所学到的或先知书的一些的事件哈。好，那我们就聚焦一下哈。我们聚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图哈，是讲到亚述帝国。我们说北国被亚述所掳嘛，对不对？那在亚述帝国的那个版图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尼尼微哈是北国亚述国的首都来着。来，它与那个北国的那个首都撒玛利亚就相距885公里。大概什么概念呢？这里到台北比这里到台北还要远一点点，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位置哈。那其实还是非常远的，在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哈。但是我们看到说，但是亚述国当时已经是也是蛮强大的，包括他也是蛮强大的哈。那 他其实他的城当中有外墙有内墙啊，来保护着，非常的厚，也非常的难攻啊。所以当时亚述也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好，我们看到这里啊，我们看到在约拿先知的时候，他被呼召，对吧？啊，我们应该很熟悉约拿先知的这个啊经文段落哈，一共啊就四章的一个内容哈。但是他逃啊，我们看他从这里啊撒玛利亚哈。这里撒玛利亚，这里这边是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的。这撒玛利亚就开始逃到啊，约帕哈这边。他这里就看到一艘船，他本来想要逃到这里，逃到他失去的。对，其实我们看到啊，尼尼微是在这个方向，他其实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去逃的。好，那我们看在约拿书当中呢，我有参考哈，参考说其他的一些学者，那他有把它分成啊两个部分，啊，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说第一次被蒙召，那第二次神再一次的哈来呼召他，确定哈，我看第一次蒙召的时候他就逃了，对不对？刚刚我们看了那个很直观的路线图，就坐船往很方相反的方向逃。我们在后面的两章当中，哈，那约拿就开始啊顺命了，但是顺命的同时呢，依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内心里面不甘心的那个地方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哈，因为其实早在约拿的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预言。那说将来呢，北国以色列会被亚述所掳，那虽然当时的时候啊，亚述国呢，它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国，对，神又透过啊，我们说的啊，约拿先知去让他们悔改，去拯救他们。那我们在约拿的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五味陈杂在里面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对，我像一个将来。要攻打我国的这个国家来宣讲福音，来使他们悔改，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一个情感的这个就挣扎在当中的啊。我们看说那他首次啊，我们看到在一章的时候1-3节里面，我们后面就逃在海中的时候有水手，我们的船是吧？神有这个风浪在的时候，那水手就开始，连水手都开始来顺服啊，开始说。你的神，你得罪了你的神。当时约拿都还没有意识到说原来外邦的好，那水手和船员都开始敬畏那水手根本不认识的那位的上帝。 好，那我们看到后面的背叛的神再一次的蒙召他，那约拿也开始顺服，那就开始尼尼微人就开始啊开始悔改。好，我们会看到大概的有一个蛮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好，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似乎有一点像三明治的这个啊这个部分的一个啊概念哈。我们看到耶和华对约拿的一个宽容哈。那虽然他逃了，但是约拿他不理不顺服，后面耶和华拯救水手，拯救水手的同时其实也让约拿看见神，也是让约拿告诉说连水手和船员都认识你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应当被称颂和敬畏的，是有能力的。那后面神呢再一次的哈，那再一次的呼召哈，那啊约拿哈，约拿就啊他其实也会有带来很多的一个挑战啊，约拿还是有不顺服的在里面的哈。虽然他愿意啊，我想说耶和华对尼尼微的一个啊宽容，对，是尼尼微是外邦的啊，他不是以色列民，也不是啊以色列啊，那神也是如此的去宽容上，说那么城当中不分左右手的啊那群人，神都怜悯，神都看顾。我们很快就有一个 一个反思说，其实约拿说，那我敬畏耶和华，事实上呢，其实他是悖逆，逃跑，我们会不会像他一样呢？其实，或者是说一套做一套，好，那很擅长这个，冠冕堂皇的语言塑造出一个美好的形象，那可能真的大家的同意和喜欢，但是行事为人却却相反的一个意愿哦。我不知道我们当吴宪章老师这样谈到，他说上帝很关心我们的所事being 过于我们的所为 doing 那上帝说他岂能不爱惜尼尼微他当然可以派其他的先知去他可以完全可以的，神甚至也可以就是让尼尼微本城的人有拣选一位出来也是可以的，我觉得神有这个能力，但是神还是让约拿，而约拿内在的自我的认定的这个 being 造成他的 doing， 对，他觉得说我不要去，对，就他就很行动在脚下是吧，往好像地方向跑，对，很有行动力哈。那约拿哈，我们看说，他说我是不是不够清楚我们的 being 那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太高，或者是看自己的服饰，或觉得自己呢很重要？好，那会不会落入在自我的或者人个人的这个骄傲，或者是不自知的这个里面我觉得也是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我觉得最终呢，在约拿书当中还是谈到你如何的顺服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的重要，在神的里面。Okay. 当然在约拿书里面悔改神的拣选神的怜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看第二卷书当中阿摩斯哈，阿摩斯书。好，那其实阿摩斯的时代呢，阿摩斯不是北国的，他是南国的，对，那但是他在的那个时期呢，我们知道阿摩斯所在的那个时期呢，亚述国呢跟埃及呢的强盛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的衰弱，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北国呢就是他北国就是到了一个空前的一个繁盛的一个时期。好，那甚至在北国的时候也收回了很多的以色列的一个土地，所以当时虽然北国是到了一个很强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它社会的混乱的现象呢，就是非常的明显，包括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穷，造成社会的不公义、不公平的现象。那有些有权的人呢，为了一双鞋就开始变卖穷人。我们看，对，在牙床的位上施行强暴，我们当时的北国的现象。所以阿摩斯呢，阿摩斯他不是，我们看说他不是一个他只是一个牧羊人跟修剪桑树的人，但是他被神呼召，半路呼召成为先知，来宣告这个信息，让以色列民悔改。同样的，我们会看到说他里面呢，他不光只是宣告以色列民悔改，同时他也在宣告其实其他的外邦像腓力士啊、推罗啊、以东啊、亚门啊、摩亚啊，也在宣告他们的一个悔改。好，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他对外邦国的一个宣判，其实神不光只是说对北国，他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顾在外邦的群体当中的悔改我们看这六国的一个受审哈。那我们看在第二章的这个部分哈，他也特别的对他的选民的一个宣判，犹大跟以色列。好，你看在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宣告他们过去所犯的一些的罪，开始宣告责备他们今天的一些罪。我刚刚有简短的回顾哈，他们虽然当时是比较强盛的时候，但是那里的信仰的生活非常的混乱。好，那有强暴的，在公共地方强暴，有 富人如何欺压贫苦人啊等等一些社会的现象哈。那我们看到这里啊，他有我们看到有几个哈，一个意象给到他们哈。我们看在蝗虫啊，火烧的灾哈，准神下果好，那祭坛，那这里我就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也应该很清楚这几个意象的内容了哈，在七到第九章当中都有非常的描述哈。这个我觉得是在告诉他们说，那审判，如果你再不悔改，审判的速度就会速速之就会来到来临在你的里面。这里我们会看到说前面呢我们看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在这里呢有对外邦列国的一个宣判，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好，这里有我这里有留出对列国哈其他外邦的一个审判哈，有大马士、非利士、推罗以东哈亚门、摩亚、犹大。我这里列犹大呢，就是因为犹大已经他们已经是分裂王国了哈，已经不是统一的以色列国了啊，所以犹大也是外邦了，啊，也是他们隔壁的一个国了。我想在阿摩斯书啊，他也在揭露着社会的一些的问题，存在的一些罪恶被宣告说要进行一个审判，那他也谴责好那。以色列人对穷人的一个压迫，包括弱势群体的一个剥削，同样的呢，他们在虚假的敬拜当中自以为有这个安全感，所以他们很强调这个社会公义性，如果说你们不悔改，正面临着毁灭性的一个后果，带来一个审判的预言。Okay. 好，我们看阿摩斯这里下面的这个部分，阿摩斯呢 也用了很多的隐喻的一个部分，那名喻隐喻那很多的描述，包括呢 他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一个比喻，他就说那一个修士呢，他说撒玛利亚的富裕的一个妇女如母牛，他说你们这些呢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的母牛啊，其实在谈说那里富裕的妇女们，对，非常用隐喻的这种方式，那还有通俗的一些文学的一些表达，包括一些嘲讽就是模仿祭司的敬拜时所说的话，他说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等等那虽然阿摩斯呢他是农夫或者是牧羊人，但是他其实很有智慧他其实也是当时来说古今东里面很有智慧的一位智慧人，包括他写的一些隐喻的一些东西那一些的表达。好，那我们再我们很快就过另外一个书卷，我们这个何西阿书。好，我们看到何西阿呢很明确的说那与他是透过他的妻子割灭来，包括两次的嫁娶婚宴，以致来以这种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民，来斥责以色列这个行，我发现有点像今天的行为艺术的表达，但是若不是被神拣选从神而来的先知，谁能忍受说自己在婚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用这种的表达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背叛我跟你的约，摩西之约，你背叛我跟你的这个关系，包括以色列的一个罪行在里面。同样的，那阿摩斯的何西同样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部中的里面呢我看整个在十四章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家庭的一个关系丈夫与不忠的妻子，比喻神的爱，包括以色列的背叛。我们看在中间的这个 X 的这个部分看到说上帝喜爱 慈爱，以色列民却喜欢背叛啊诡诈。好，我们很快就过。这个呢，就有一个重难帮大家呢去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在再次读啊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以致带出来说，神用这个家庭的关系来比喻神跟人的这个爱，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当时的人说，你应该要回转到神的面前。好，我看在人民内在的败坏，包括欺压，不认识神。这里我不就不跟大家来读了哈。那包括当时的祭司也是带领百姓过不公义的一个生活，让他们在罪行上，甚至鼓励他们。按道理说，祭司应该是最能够宣扬神真道的一个地方嘛，好，那但是在这里，却没有在那个时代当中啊。那百姓混乱哈，那耶和华跟巴利他都一起进来拜，啊，金牛犊在当时也非常的盛行。对，那全国都开始弃绝神，依靠外邦开始联盟，他们觉得他这里很有智慧啊，去啊连接外邦来壮大自己。我们看在何西阿当中，好，那他的一个目的，当上帝的盟约的子民不忠上帝的时候，那违背上帝的规范的时候，那激发他里面的羞耻感，已经鼓舞他们爱和顺服上帝，激发他里面的一个羞耻感。好，神有这种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民，来回应上帝对他们的爱。好，用婚姻的淫乱的关系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如此的淫乱，跟上帝这个关系啊被撕裂，很非常拟人化的啊这种表达。那在旧约先知的时代，上帝有时也会透过很实际的事物啊做啊来教学哈，让人能够看得见神。好，这是一个很中心的一段的一段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自己罪孽跌倒了。好，那先知其实他的主题呢，他是劝勉，不光是预言。对，他关注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响当时的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对，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去以摩西为先知的一个开端和典范，好，一直到我们后面在马拉基书之后，好，我们看到耶稣是真正的来到世上，真正的成为祭司、君王、先知，能够传悔改的信息，以致今日我们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得到救赎，得到与神的关系的恢复。好，这里今晚我就不读哈，大概我知道大家有这个一个概念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被掳前的北国的先知，包括被掳的时候和被掳后，其实也都是在摩西的传统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也说先知有预言说，特别在耶利米书说新约要取代旧约啊。Jeremiah 就是，那我们看在耶利米书当中说，那日子将到那不是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约，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对，那立一个新的一个约，我们再透过耶稣基督以至今日啊，给我们的关系。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反思哈。那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要准备说如何预备人的心。其实今天神也在不断地预备着我们的心啊，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的宣讲啊等等，透过诗歌啊，透过经文，如何预备我们内在的心，以致神盼望是说让我们能够跟世界分别出来啊。所以神也感动他的使者帮助百姓悔改，今日也是一样，神也呼召，可能呼召你的族长，呼召你的先生，呼召你的家庭，让你能够看到你里面的跟神恢复的破碎的那个关系。 OK， 好，那我觉得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了哈。那 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啊，看看是不是能够大家就近两到三个人，好吧，我们可以有一个一点点的回顾。好，那有几个讨论的问题啊，好不好？我们大概你周围的或者是你边上的两到三个人，你可以简单的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几个问题啊，留给大家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哈。